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8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土耳其东南吉兹瑞市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8名警官丧生，数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6点半左右。据报道，土耳其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把这次袭击归咎于被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据信，该组织参与了同一地区的一系列的袭击，他至少声称对一个检警察站的袭击负责。库尔德工人党在1984年发动武装叛乱，谋求在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交界的一大片东南部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家园，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斗中丧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警长毕沙尔星期五说，索马里安全部队表示，他们已经结束了对首都一家海滨餐厅的包围，至少有7位平民和2名袭击者在相关的袭击中丧生。毕沙尔上校表示，袭击在星期五拂晓之前结束。他在袭击现场说，安全部队已经结束他们的行动，并营救出大多数被困在餐厅里的平民。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家餐厅。袭击事件开始于星期四的晚上，当时一枚汽车炸弹在班纳迪尔海滨餐厅附近爆炸，之后发生了枪战。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很快声称对袭击负责。毕沙尔上校说，有7人在袭击中被打死，包括5名平民和2名安全人员。他说，2名袭击者也被打死。安全部队表示，他们逮捕了另外一名参与袭击的激进分子。目击者看到，星期五凌晨，支援人员抬着尸体离开袭击的现场，摩加迪沙的紧急救护车也把4名伤员运到了医院。与基地恐怖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正在试图通过发动恐怖主义行动来推翻索马里政府。警方和安全官员说，旅游景点是他们经常袭击的目标。在土耳其军队与盟军发动跨国界进攻之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表示，他们正在从幼发拉底河东的基地撤出。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一直是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将库尔德武装看作关键的同盟，而土耳其将其看作是土耳其库尔德分裂者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领导的盟军发言人说，库尔德武装向东移动是要准备最终解放拉卡，目前还不清楚库尔德武装是否会像土耳其进攻之前要求的那样全部撤离。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负责人拉曼告诉阿拉伯媒体，库尔德武装人员还在幼发拉底河西边作战，并且占领了一些地区。土耳其外交部长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早些时候跟他通过电话，并说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将会撤退。副总统拜登本周告诉土耳其领导人，库尔德武装如果不退回到幼发拉底河对岸，就会失去美国的支持。一名俄罗斯议员的儿子因涉嫌组织全球黑客团伙被判有罪，检察官称这是历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信用卡盗卖案。罗曼·谢列兹涅夫是俄罗斯议员瓦列里·谢列兹涅夫的儿子，星期四在陪审团经过不到2天的审议之后，他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一家法院被判有罪。法国最高行政院定于星期五就是否禁止全身布基尼泳装作出判决，这个案子在全世界引起争议。判决定于星期五的下午作出，有可能给至少30个法国城镇开辟先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换工作需要考虑些什么，看看怎么表达如释重负，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毫不示弱。
Making a career change is always a hard decision. There's so much to think about. How much you can improve? Is there room for promotion? The company's culture plays a big part as well.
Yeah, the mere thought of writing a resume and updating a cover letter gives me a headache. I just feel lucky to have a job that I enjoy.
I second that.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 is spelled C-A-R-E-G-I-V-E-R. Caregiver.
Caregiver, 看护，照料别人的人。统计数字显示
An estimated 42 million people, about 30% of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are caregivers for family members.
美国大约有4200万人有家人需要照料，大约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 30%。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
Family caregiver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go online in search of health information than other groups.
家里有人需要照顾的人群比其他人上网查找健康信息的比例要高出很多。
Caregivers, top internet searches include dementia, Alzheimer's disease, and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or disabled.
需要照顾别人的人上网搜索最多的包括痴呆、老年性痴呆以及如何长期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Caregiver.
这个词儿也可以表示替人照顾小孩的人。
Yep, in my family, I've always been the free caregiver. I help my sister look after her two-year-old daughter all the time. Not that I mind. My niece is the cutest 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耐心的嘛。不过就你这动手能力，别把人家小孩摔了。
What? I'm not bragging. Ask around. I'm a babysitting expert.
嗯哼，不信，换成我，我一定不放心。
Hey, at least I give as good as I get.
好，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咱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星期五要和一个老朋友出去吃饭，他现在是一家电视台的总裁。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会问，这么一个身材瘦小、说话轻声细语的亚洲女子，怎么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领域里出人头地呢？如果你了解他的性格，就不难理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习惯用语，形容他真是恰如其分。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毫不示弱的加以反击。你现在明白了吧？我那个朋友绝对不会受人欺负，因此才能在娱乐圈子里闯荡出一番天地。
She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希拉里·克林顿，她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夫人，后来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再后来又成了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政治问题分析员是如何评价希拉里的。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很强悍。可以胜任美国总统，因为面对政治对手接连不断的政治攻击，他都能妥善处理，而且被认为是一个很能干的谈判者。他面对挑战丝毫也不示弱。
话虽如此， 但是美国人要加入女性元首的行列，恐怕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恐怕还记得，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就出现了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政界，她毫不示弱。
She used to give as good as she got.
也因此获得了铁娘子的称号。让我们再听一遍上面的那段话。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要取得成功，往往需要不屈不挠的气概。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排球队的经历。
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 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第一个赛季，很多体育专栏作家都怀疑我们不是其他人的对手。但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做好了迎接任何挑战的准备。每场比赛都证明，我们毫不示弱地加以还击。如今，我们终于赢得了联盟的冠军头衔。
你可知道被人小看的滋味？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辩论队，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对手经验丰富，因此我们不堪一击。不过，虽然我们缺少经验，但是并不缺少决心和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反击了。
You were giving as good as you were getting.
最后，我们竟然获得了第二名。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这个习惯用语的准确用法的历史并不久远，只有几十年。大家既然已经知道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的意思了，那就可以尝试着把它用在日常对话中。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m going home in 3 days. There's gonna be tons of delicious food and lots of family time. I cannot wait.
归心似箭呀。
I envy you so much.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your vacation?
Not exactly. Probably just treat myself to all the 北京烤鸭、鱼香肉丝、松鼠鱼等等等等。哦、oh, ，还有你最爱的串儿。
Grr, I am so jealous of your life right now. You know my love for串is unconditional.
没关系，我帮你把你那份也吃了。好了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unconditional，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儿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她的家人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直到她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又让我想起了我爸妈。They have always given me unconditional love. No matter what I do or wherever I am, I know they will support me.
Yeah, we are both lucky we are from healthy, loving families. Speaking of which, have you finished your shopping for your trip?
哎呀，亲戚太多了，我买都买不过来。不过呢，幸好我妈妈决定不回她老家了。So, I'm off the hook for now.
Ugh, good for you. Do you want to consider using the rest of your budget to get a gift for me?
No gift. But how about hot chocolate on me today?
I'll take what I can get. Also, off the hook is a great idiom.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很多人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比如说婚礼或是生日宴会等场合，我可不行，还没说话脸就红了。不久前我的一个小师妹结婚，让我发表贺词，害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后来他终于同意让我帮忙安排婚礼，不用讲话了，真让我觉得如释重负。在英语里我们说这叫做
off the hook. Off is spelled O-F-F. Off. Hook is spelled H-O-O-K. Hook. Off the hook.
Hook 是钩子的意思。
Off the hook.
脱钩其实就是脱身或摆脱责任的意思，这下你明白了吧？不用在小师妹的婚礼上讲话，让我如释重负。我可以说 I'm off the hook. 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非常严肃的场合下。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警察告诉刑警队长说，一名涉案嫌疑人已经不再是调查对象了。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们已经证实，谋杀案案发的时候，此人正在2000英里以外的洛杉矶市，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不可能参与此案，不再需要对他进行调查了。
不过有时候警察也会故意放虎归山，为的是让罪犯嫌疑人自以为脱身了。 Off the hook 往往是在这种时候，犯罪嫌疑人非常容易露出马脚，让警察找到线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先生星期六本来要加班，所以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去爬山。谁知道星期五的时候，客户突然打电话通知他，要把星期六的电话会议改为下星期。
He is off the hook.
没错，他因此而脱身了。不难想象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钓鱼来的，最早的时候是指一条本来已经咬钩的鱼又脱了钩，重获自由。后来到19世纪中叶才引申为摆脱困境和摆脱责任。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商界领袖对市长颇有微词，他觉得当地经济搞不好，做市长的不能一味把责任推到联邦政府的身上，自己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同意市长的看法，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确实要归咎于联邦政府的政策，不过我觉得市长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松地推卸责任。
这让我想起了英语里的一种说法，叫
Success has many fathers, but failure is an orphan.
意思是事成都来鞠躬，事败无人关怀。看来确实是这个道理。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姐姐的小孩现在上高中，家里告诉她周末出去玩一定要在晚上十点以前回家，但是她经常在十点以后回来。她父亲上星期郑重地警告她。
If you are caught coming in late again, you won't g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anymore.
如果我们再发现你晚回来，绝不会轻易放过你。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Mike, are you ready to take over my workload when I'm on vacation? I need to warn you though, there's a lot to get done.
Guess what? I'm off the hook. It turns out we will have an intern and she'll be handling most of your workload.
啊，你怎么这么幸运呢？不过现在办公室里实习生真多呀。
Yeah, in today's economy, a good job is hard to find.Lots of people take on internships, hoping they will turn into full-time jobs later.
找工作真不容易。想起来以前我上学找工作的时候就焦头烂额的。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Lisa 跟同事 Emily 就谈起了找工作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t to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 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儿。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地说，他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Nobody wants a boring job. I think a company's cul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You want to be in a company wher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open to new ideas and changes.
Exactly. You want to go to places like Google or Facebook.I hear their employee satisfaction is very high, partl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follow corporate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Yep. But again, good jobs are hard to find. Let's continue to see what advice Emily has for Lisa.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他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他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 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Emily 好心地建议他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 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候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Wow, I feel so lucky to work on such a creative, open-minded, and smart team.
For once, and only once, we agree on something.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医院官员介绍，星期五，土耳其东南的吉兹瑞市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八名警官丧生，数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六点半左右。据报道，土耳其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把这次袭击归咎于被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据信，这个组织参与了同一地区的一系列的袭击。他至少声称对一个警察站的袭击负责。库尔德工人党在1984年发动武装动叛乱，谋求在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交界的一大片东南部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家园，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斗中丧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警长毕沙尔星期五说，索马里安全部队表示，他们已经结束了对首都一家海滨餐厅的包围，至少有七位平民和两名袭击者在相关的袭击中丧生。毕沙尔说，袭击在星期五拂晓前结束。他在袭击现场说，安全部队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行动，并营救出大多数被困在餐厅里的平民。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家餐厅。袭击开始于星期四的晚上，当时一枚汽车炸弹在班纳迪尔海滨餐厅附近爆炸，之后发生了枪战。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很快声称对袭击负责。与基地恐怖组织相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正试图通过发动恐怖主义行动来推翻索马里政府。警方和安全官员说，旅游景点是他们经常袭击的目标。在土耳其军队与同盟军发动跨国界进攻之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声称他们正在从幼发拉底河东的基地撤出。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一直是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将库尔德武装看作是关键的同盟，而土耳其则将其看作是土耳其库尔德分裂者的恐怖主义同盟。美国领导的同盟军发言人说，库尔德武装向东移动是要准备最终解放拉卡。目前还不清楚库尔德武装是否会像土耳其进攻之前要求的那样全部撤离。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负责人拉米·拉曼告诉阿拉伯媒体，库尔德武装人员还在幼发拉底河西边作战，并且占领了一些地区。土耳其外交部长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早些时候跟他通过电话，并说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将会撤退。副总统拜登等星期告诉土耳其领导人，库尔德武装如果不退回到幼发拉底河对岸，就会失去美国的支持。克里星期四晚上离开沙特阿拉伯前往日内瓦，他计划在星期五的早上同拉夫罗夫会谈。前几轮谈判没有能够达到结束叙利亚冲突的目的。美国和俄罗斯对冲突敌对双方的支持使叙利亚的局势复杂化。一名俄罗斯议员的儿子因为涉嫌组织全球黑客团伙被判有罪。检察官称，这是历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信用卡盗卖案。罗曼·谢列兹涅夫是俄罗斯议员瓦列里·谢列兹涅夫的儿子。星期四，在陪审团经过不到两天的审判之后，他在美国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一家法院被判有罪。谢列兹涅夫被判犯有38项被指控的罪行，其中包括9项黑客入侵罪和10项电信诈骗罪。他12月接受判刑的时候，有可能面临长达40年的有期徒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定于星期五就是否禁止全身布基尼泳装作出判决。这个案子在全世界引起争议。判决定于星期五的下午作出，有可能给至少30个法国城镇开辟先例。包括里维埃拉在内的几个沿海城镇禁止一些穆斯林妇女穿着全身泳装，理由是它违反了法国的世俗主义法律。伴随着这项法禁令的颁布， 许多法国人对过去发生在巴黎等地的袭击公共安全表示惧怕。感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3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任的时候，他特别提出了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3年之后，中国的权力老虎是不是已经被关进笼中，还是他在继续的游走，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呢？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中文网这个星期呢，就刊登了文章，表示中国的宪法监督薄弱，权力老虎不受制约，不仅仅影响了司法独立，也容易产生政治的隐患。在中国当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之下，权力的制约为何特别重要？中国缺乏宪政体制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度不良，还是当权者无意？要怎么样才能把权力的老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针对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独立记者，也是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想再带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再来看看《金融时报》这篇文章里面，他还提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他特别提到了，如果这个关权力老虎的笼子没有锁，那么关老虎的笼子就是形同虚设的，因为里面的老虎可以随意出来，伤及了无辜。笼子还有锁都是有形的，他也提到制度是无形的，那么到底这把锁是什么呢？这篇文章认为呢，起到作用的机构能够成为这把锁的，就是一个违宪审查的机关，它可以最终裁决权力老虎是不是是在制度的笼子里来运行，那么有没有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针对《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我想先请教我们的秦伟平先生。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不论是在社交媒体上，在这个专业的这种评论文章上面，不断地提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加上3年前习近平的一番说法，这样的一个讨论可以说更加的红火了。你觉得《金融时报》的这篇评论它有什么样的新意吗？
大家好，这篇文章的确是向大家又提出来就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样一个说法，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几乎是年年讲天天谈，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反腐呢好像是花了很大力气，然后经常看到各种老虎落马的消息，但是呢是络绎不绝，层出不穷，就是说用现在的这种制度的框架下面，它的老虎是打不完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些死老虎。那如果说真的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话，应该是把现在活跃的老虎，这个活的老虎应该钻到笼子里，这样才是一个概念。那这篇文章我觉得提到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是一个违宪审查的问题。那大家知道中国也是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宪政国家，但是它也有一部宪法，虽然它这种宪法呢也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呢它也规定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益，对不对？但事实上在这些老虎这些执政者违反宪法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一种违宪的这种审查调查。我在想，在随着比如说明年中共马上19大换届，然后可能是有一波新的这种政治斗争，有可能会在政治斗争中会利用这种对某些最高领导人用这种违宪审查来这一招来去制约他，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状况，可以值得大家关注。
是赵先生，您的看法呢？您对这篇文章的提议，您有什么样看法？同时，在中国所谓的现在在监察监督宪法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很多人说应该是人大或者是人大常委会，但是他们没有发挥他们应该有的作用，您的看法？
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因为在这个上世纪末和这个本世纪初，就20年前后，
在国内很多人都在呼吁这个事儿。那领头呼吁的就是何为方啊、江平啊这些这个法律界的，还有张思尊啊法律界这些这个泰斗们。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呢，那个全国人大这个财经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他的秘书就跟我，因为我那时候毕竟在那个中国改革杂志社嘛，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全国人大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能不能帮他搞一些建议？那我呢就帮他写了一个这个，全国人大应该设立违宪审查小组的这么一个动议的提案。那么交上去以后呢，在2004年，全国人大法工委下面确实成立了一个合宪那个审查小组，就是违宪审查小组，就是凡是有这样的事儿，交这个小组来处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2004年到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小组根本没有工作。那么到底是中国没有违宪的事儿发生呢，还是这个违宪的事情不断的发生，这个小组根本就不为这个法律，也不为这个宪法监督起作用呢？那我认为是第二种，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在工作，甚至是他明知道哪些事情是违宪的。比方说公安部出台，最高检出台，说那个传一个谣言传500次，结果定罪，这完全是违反宪法的。那么就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常识，竟然竟被这个全国人大这个释法的时候竟然就通过了。明明是违宪，就是说在这个宪法里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他立法常识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你比方说中国共产党那个是那个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是领导这个阶级，宪法的第二条，领导一切，一切权力归人民，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第一条第二条。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宪法当中都不会规定好哪个阶级为作为领导阶级，不会是这样的。那就是说连宪法常识这一点他都不顾。那么像这个肖卫云这样的法学专家，他的宪法专家，他就把这一条就塞进宪法里。这些东西如果不进行清理的话，就是最起码的立法常识，违背了立法常识，这些东西不被清理的话，什么叫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那2000年前不是你共产党领导，那也是中国呀，是不是？2000年以后一定是共产党领导，不可能的事儿嘛。那你把这个东西写进法律里，就显得荒唐可笑。那这些都是应该在违宪审查的时候所要首先要审视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也发生很多违宪的事情。比方说炎黄春秋这个案子，我们现在举炎黄春秋这个案子，它就是一个宪法的问题。宪法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当中，政府机构到底有多少，国有的这个机构到底有多少，没有新闻单位这一条啊。但是我们知道49年以后毛泽东非要把新闻机构都改成国有的。改成国有的是你作为新闻机构是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存在的。那国家的事业单位存在，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你国家要投资。炎黄春秋我们知道，它显然是从它开办开始，91年开办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国家投钱，财政上没有拿钱，没有拨款，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改革的这个先驱那个杜仁生老先生，那个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些人投了一些钱，是大家集体集资搞了这么一个杂志，他挂靠在原来这个叫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下边。那这是很明显，这是一个民间组织。那么根据这个1998年这个谁投资谁受益，就是在清理国有企业挂靠的问题上呢，国务院那当时是朱镕基主导的，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就是产权界定的明晰怎么来分，就是谁投资谁受益。那显然是杜导正和民间的人是一起投资了，那是首先他们投资他们受益，这是一个企业。而且呢，我们看现在那个胡耀邦的儿子那个胡德华说，我们是一个企业，我们在向国家纳税，那他们尽了纳税的义务。那么这个企业尽了纳税的义务，你国家没有投资，人家还在纳税，你怎么就能划归到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呢？这显然是一个违宪的问题。当然从法律角度我们还要说，你中国艺术研究院你是一个国家事业的部门，你是研究艺术和文化的事情，跟新闻没有关系，你来领导挂靠你就一纸合同，你一分钱没投， 挂靠你，你不叫第一，你艺术研究院你研究新闻叫不务正业嘛，对吧？很显然是不务正业嘛。
是除了炎黄春秋之外，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包括言论自由，
对对对对对，
包括这个三权分立，这些其实都是在西方很多人认为这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但是我想请教秦先生的就是，三年前当习近平提到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当中，确实有不少人心怀希望，觉得改革有希望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在一篇所谓这个权力的这个笼子，他在这边提到了权力的老虎这篇文章，他是怎么说呢？他提到，他说之前啊，有个老板一直在强调要把权力的老虎关到笼子里面，那个时候我觉得呢，这个老板应该是不一样的，让我有了一些信心。可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老板做的事情看来，原来我是太年轻，太不懂了。那么当然了，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来维护宪法，没有限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制度的不良。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赵先生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小组，有这样的一个违宪监督小组，到底是制度的不良，还是当权者意愿不足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最主要可能是制度的问题。我们讲，是根本上不是一个宪政国家，虽然它也有宪法，也在标榜是一个共和制的一个国家，但是实际执行里面大家知道，比如说像西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宪政的态度，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是要相互监督制约的。但是在中国大家知道，全国人大作为一个主要立法机关，或者说去监督政府的一个权力单位，但实际上被网民化或者公众沦为笑柄，说是橡皮图章，或者说是那些议员代表、人大代表是一个举手花瓶。大家知道，其实比如说中国政府的权力它是无限膨胀、无限大的。比如说像重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纳税要开征一个新的税种，它甚至可以不用通过人大去审核，然后就很快就发布，财政部可能就发布一个通知，就好像就要征税的。我仔细看过这些方面的问题，它在全国人大是有一些授权，就是好像可以授权财政部就直接征税，这是很荒唐的。因为作为公众来说，纳税是比如说是一个基本义务，我们也承认，对不对？但是也需要保障很多基本的权利。这种就是纳税的义务和自己享受的权利应该是对等的。事实上中国公众的这种税负的压力会非常大，不能说一味的往上加税，对不对？那生活压力非常大，比如说其他的基本的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比如说言论自由啊，对不对？比如说游行的自由、结社自由，对，这基本的权利并没有得到保障。虽然宪法是有规定的，包括现在国内很多因为房地产开发，很多私人资产比如说房产被强拆，我们看到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很多这些私人财产所有者手上拆迁的时候手上拿一个宪法，好像说这是宪法有规定，我有这个权利，这是我的一个私人财产，你不能去强拆。但事实上他不管你宪法的，这些城管也好或者说拆迁单位也好，这些无情的把人拉走，把那个房子拆掉，这些是很离谱的一事情。所以事实上来说，是中国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种制度如果不改变的话，这种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然后所谓的他们提倡的把权利放在笼子里这种说法也完全不值得推敲。他们这种笼子更多的是他们执政党的一种家规那种感觉，就好像现在大家贪官最怕的，他不是说是人大去审查他，最怕的是中纪委，对不对？一说中纪委找他谈话什么的都吓坏了，对不对？所以这很离谱的一种现象。如果说中国国家想更进步的、更朝着更接近文明发展程度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必须首先制度上要做一个根本的改变，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宪政国家，这才是基础。像宪政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但是民主国家一定是宪政国家。所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执政者意愿不足的问题，它不光是执政者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执政集团，比如说中共执政集团，它已经经过几十年的一个发展，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它这种执政党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它很多时候是相冲突的。所以呢，它一方面是制度使然，另外它必须得去调整，就是说公众利益需要有发声的平台。比如说公众可以选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在国会或者在全国人大里面去发声，去制约政府的这种行为。政治本身来说是一种各种利益集团这种博弈互相的妥协，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广大的比如说十几亿的这种公众根本没有发声的渠道，基本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对不对？然后基本上是执政党在 拥有所有的权利，几乎是，这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当局还有很多媒体在炒作的说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有人拿它来跟西方的所谓这个限制政府权力，这两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许稍后我们可以继续再回来讨论。因为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些观众朋友呢也想参与我们在现场的今天的讨论，我们想来听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彭先生，
主持人好。这个权力关进笼子啊，这是我们习总书记讲话非常正确。最关键的这个权力关进笼子的要害，就是要有个坚强的立法制度。有了坚强的立法制度，形成了立法了，有一个法治的制度了，人人全国人民呐、啊、都知道，才能是真正的权利到笼子里面去，让法治来管理这个国家，我就说这一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山东的彭先生。健全法治的制度才是把这个权力老虎关进笼中的最基本的一个破口，我们感谢您的意见。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这个我要说啊，就是说昨天好像是有一个题儿叫做这个依法治国，实际上这昨天那题儿呢跟今天这个事儿呢也应该能扣得上。这个实际上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啊，它不是依法治国，我想呢我给发明一个新词，它是依法治人。因为这个国在宪法里头已经充分体现到了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实际上都在这个国家已经牢牢地控制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那就不用提依法治国了。这实际上只要坚持他们是所谓中国梦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甚至是吧。所以说他的这个，刚才你们又说这个，又发表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宪政也好，中国什么也好，他什么是这个什么监督也好，他要是这个司法不独立也好，所以说他要和他这个专制制度相配套，他让你监督，他让你这个司法独立，他还能专制吗？所以说我想这个和这个民主政府那是格格不入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张先生。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位在推特上的推友啊，署名叫齐庄，那么他也针对这个话题呢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见。他是怎么说的呢？这位推友他说，在现行体制下将权力之虎要关在制度之笼只不过是个理想，原因很简单，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还有监督，必然要走权力分立的道路。要实行权力分立，必然要使得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但是如果要实行这两点的话，专政的基础就必然动摇，江山就不再为一党之所有。那么当然这也可能也可以跟我们刚刚天津的张先生所说来有一番呼应。我想接下来就请教赵岩先生，刚我们提到这个也有人说过，这种所谓的西方式的宪政民主，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媒体或中国的政府也经常提到，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或文化。可是我们看到了同文同种的台湾实行的宪政民主，确实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难道所谓的宪政体制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一天就难以在中国立足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你到底是真心的想依法治国，还是这个虚情假意骗老百姓？如果你是真心的想依法治国，那么宪政的前提我们都知道，它基本精神就是八个字，限制政府，维护人权。那么呢，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情况下，就是说不仅要限制政府，而且要限制党权，党权这个家天下党天下这个局面不改变的话，那依法治国是很难进行的，这是其一。其二，现在台湾已经是很好的，因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的政权国家嘛，那么台湾已经很好的经过这个上百年的努力，非常好的实现了这个中国人那个实现那个民主的梦，而且是所有华人的典范。那么只要把香港台湾这个有效的这个现在已经成功的这个民主的制度 copy 过大陆来， 对大陆来讲没有什么难的，就是现在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放下一党的私利。如果你放不下一党的私利，中国说依法治国，那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是不可能的。
所以习近平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当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如果党不能退出这个宪法的领导地位，自己强调你自己说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力量，这两条不拿出去的话，当然了，我们研究过，总共有一百八十多条需要修改的。那么这些东西你不按照这个立法常识来立法的话，你把一些这个党的私利加进去的话，这些东西不改变，你说依法治国是非常之难。
是，我想请教秦伟平先生。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老虎是不可能自己乖乖走进笼子里面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制约的机制能够让这个权力老虎愿意待在制度的笼子来当中来行使他的这个权力。但是呢，要如何有走到这样的一个突破口，从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比如说民主国家人民可以用选票来威胁这个权力老虎，你如果不遵守或者不走制度这条路的话，我们就下一次再也不选举你了。到底在中国我们什么时候能盼到或者能够让权力老虎乖乖走进这样的一个制度笼子当中，它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如果说中国真的有一天权力老虎可以走进笼子里，那一定是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宪政民主的转型。那刚才赵延生也讲到，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宪法它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宪法，有很多地方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说宪法规定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的国家，希望中国共产党他希望他好像是在他这个宪法框架下他可以永续执政，这和人民文明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基本上就好像刚才讲的台湾，蒋经国先生当年是开放党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就好像说美国现在大选也正在开始，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竞选，对不对？但不可能是一个政党永远执政，永远执政的话他必须肯定会产生这种绝对的这种腐败，是不是？包括民主国家也好，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民主国家转型的例子，在初期的时候也不成熟。如果说没有限制，比如说主要负责人包括总统他一个权力的话，即使有民主制度，如果继续连任的话，有可能也会产生独裁，产生腐败。所以这值得是包括中国公众在内的全世界公众需要警惕的。中国在未来如果要真正的实现有一天把权力关照笼子里，必须要转型做一个民主宪政的转型。这可能第一件事可能需要整个有关利益各方需要坐下来开个圆桌会议，下重新修宪，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条。但是怎么样到这一天，这是很多学者包括很多活动人士都在思考的。那有很多人他会觉得可能会依赖比如说执政党的自己的良心发现，然后去有一天随着经济的发展，然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学者在鼓吹的，好像说国情论，中国的国情目前来说好像不太适合这种民主宪政民主体制，然后如果说给大家选票可能会乱，是不是经常会鼓吹这种思想，好像在忽悠或者欺骗这种普通的民众，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他们最大的利益或者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越久的是保护他们的这个执政地位，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利益。实际上如果给大家选票，可能民主转型不一定说一步到位，比如说中国有一天一下子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不可能马上会到美国今天这种成熟的程度，但一定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到刚才讲的台湾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对不对？都是同文同种同样的文化，对不对？同样的民族性格，为什么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华人民主世界的一个典范？虽然它存在一些问题，但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了。
是，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线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呢，也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就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四川的关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首先说一说中国的宪法，它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宪法，比如说它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是又说，中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就是一个矛盾地方，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人民说了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党说了算，那究竟谁来说了算？这是很矛盾的。还有说，他虽然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他又有集会游行示威法，集会游行示威往往就是针对政府来的，那你还要按照集会游行示威法经过政府来批准。你这个东西就是个四不像，所以这个法律也是多处矛盾的。第二呢，要把笼子关进权里边，其实很简单，就是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个不管是西方，不管是台湾，就是很现成的东西了，不用摸着石头过河再去探索。 就是说包括吧，习近平、
嗯、
这样也关键中也有权利来制衡他，这样才行。
好的，
啊，完了。
我们谢谢您关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今天这个话题，中国的权力老虎怎么样关进制度之笼，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赵岩先生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还有参与，也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